我试着来分享我里边的感动哈、哦。我的题目是蒙召被选有忠心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关于赴天国的天国王的筵席，我们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那就是蒙主的邀约，蒙这位天国王的邀约来参加有主同在圣灵在其中带领的聚会。一个聚会如何得主来同在呢？神的话讲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18:20，主耶稣自己说，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主啊，这是你的应许，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你在他们中间。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聚会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我们就是因为要来朝见神，要来遇见神，甚至我们的生命要来被神触动，因着这样子的心，我们来聚会，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。 Meeting 目的就是要 meet Jesus，因为主喜欢与我们亲近，我们要满足主的心，好叫主也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那另外一点，有一个情形，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3:16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。当在那样的聚会里，当人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面前，那时第3:16，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当我们按着神所喜悦的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的彼此谈论，我们这位神侧耳而听，他留心听我们向他说的，他留心听我们之间彼此劝勉的，参加聚会的人留意到主的同在。尊他为主。所以聚会让圣灵来带领。虽然我们都在学习，很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有心想学习，主就会来帮助我们。 因为我们尊他为主，所以我们就回应他在我们里边的感动。那在聚会中，或者有所言，或者向他有所求告，或者按着里边的感动，有所吟诵、歌唱、赞美他的美德，那是他当得的荣耀，或者感谢他奇妙的作为。甚至跳舞、欢呼等等，这样子的聚会，叫人的身心灵受益。爱我们的神，喜欢我们的身心灵得益处，所以他邀请我们。来与他同坐席。Come to him and dine with him. 哈利路亚，来到他这里，来享用他预备给我们的活水、天粮、各样的美物。感谢主。我记得好像我也提起过，我们当中也很多人应该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。我们如果这样受益于聚会，很帮助我们在聚会之外的生活，越来越在意能够跟随主。我在想，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，我们跟世界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好像我们的生活就只有两层面，这两个层面其实是一体的两面。第一，就是来与主相聚，来与主连结，然后就是让主带领。去让他在我们里边活，好像我们生活、生命的建造、生活的全部就是这样子。感谢主。那我们在聚会之外，越来越能够遵他的旨意行，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在聚会中越来越能够。领受到圣灵的带领，所以相辅相成，聚会与我们有益，我们在聚会之外更得力，让神在我们里面活。我们在聚会之外的言行举止蒙神悦纳，圣灵更赐给我们。我们来到聚会中，就更能把祝福带给这个聚会。所以以前带领我们的长辈荣教师他说，他不喜欢听弟兄姐妹说：“主啊，我空空的来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主的人，我们要饱饱的来，更饱饱的回去。”哦，主耶稣，你预备许多的天国的筵席。你预备许许多多的，你开办许许多多的天国的筵席，就是你为我们预备许许多多的聚会，就是要这样子的来造就我们，来施恩给我们的。而这个天国王预备的这个筵席，到最后最高潮，最高潮。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是天国王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宴席，最后一个最高潮的，他的儿子要娶新妇。这是启示录第19章第7节讲的。天使说这是真实的话。感谢主。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讲，这个新妇，她的里面在诗篇45篇13节。这个王女里面很荣耀辉煌，因为她穿的礼服是用金绣的，用金线绣的，是一针一针用金线绣的。那个意思就是，她在人生的每一步路，一步一步都在学习遵主而行。那他的生命就一步一步的让神的生命来替代他的生命，这个就是耶稣讲的，为他的缘故背十字架，为他的缘故舍去自己，就得到耶稣的生命。每一次的舍去自己，就更多得到耶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越减少，耶稣就越加添。感谢主，我们被引到王前，需要穿那一袭礼服。我们要成为王的婚娶的这个对象，需要穿那一袭礼服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1章3到5节，启示录21章3到5节。21章的第二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。这个是羔羊的妻。好，后面他讲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接下来3到5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的灵支搭帐幕在人间。我们来到其中被荫蔽，被神的灵牵引，它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”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那在这个背十字架、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个过程，会有苦难，会有疼痛，会有眼泪，那是非常实际的。是脚踏实地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堕落的人间，要历练这些是非常实际的。可是第四节神说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他们不再跟神有隔绝了，所以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这是到最后，神可以做成这样子的事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内在的生命 外显的话语或者行为，再再都被神更新。这是到最后，感谢主。前一阵子我们在马太福音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耶稣用比喻提到天国的奥秘。那在马太福音13:47-50，那边讲到撒网的比喻，那就是说，无论善恶，神都给人机会，可以来蒙召，蒙他的恩召。那后来耶稣又在马太福音22:14，他又继续讲关于天国的这个奥秘。他说他邀人参加筵席的比喻，那他就讲到蒙召的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为什么？因为蒙召来的人，他没有穿礼服，他赴那么重要的筵席，那么宝贵的筵席，他没有穿礼服，所以他没有被选上。那以后耶稣又说，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哈，马太福音13:44-46，马太福音13:44-46。马太福音13，好，耶稣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所以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，第一个阶段无论善恶都可以来，第二个阶段蒙召的多，选上的人少，更近身的有一些明白生命意义跟价值的人，他们欢喜快乐，变卖一切所有的，要来买藏有宝贝的那一块地，或者是要来买那一颗重价的珠子。那这个就是像保罗讲的，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3:7-8，刚刚有人祷告的时候有祷告出来，丢弃万事，为要得基督。所以我们不仅蒙召备选，我们要继续有忠心，像保罗那样。保罗说，我这么坏，可是神还是拣选我，因为他以我有忠心。我们看腓立比书3:7-8，保罗他说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以前他在宗教界好像有他的位分，好像他也有一些所谓的成就，在犹太教里边有律法的义，可是呢，这些都没有让他遇见基督。当神来向他显明以后，他整个人俯伏下来，他认识到这一位主，神活灵活现的向他显现， 他低伏下来，他的眼睛被打开，他被圣灵充满。以后，他再来读神的话，以后他明白了。他说：“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也许在人面前的荣耀，好像我个人努力的成就，好像以前与我有益。”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我要倒空，要让基督来到我的里面替代一切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为要得着基督，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正蒙神开启的人，他要得耶稣基督，因为那是宇宙的至宝。所以为这一切可以丢弃万事，为这一切他可以忠心的让主做主，而跟随主。为什么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？跟随主的这一些被拣选的人，持守到底的更少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，活在这个地上，活在这个被那恶者掌控的世界上。我们知道有世界的潮流，世界有一种权势，要把住在世界上的人都磨成他那个样式。还有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败坏的瑕疵，那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罪跟死的律在影响着我们，还有撒旦的攻击。这三方面，使我们毫无选择的，难免属灵的征战。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没有感受到这个征战这么强烈，因为都是被耶稣吸引。都一直在被他硬逼，越过，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，来翻搅我们这个人，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倒空洁净，我们就难免这种属灵的征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。我们还是要回到起初蒙神的恩爱，向主那个单纯的依靠，不是靠自己，是让神来吸引，让神来应庇，让神在我们的里面牵引。启示录12章17节也明明的跟我们讲。我们这一些愿意为耶稣成为见证的人，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成为见证的人，是难免仇敌的攻击。12章17节，启示录12章17节，那边讲说，启示录十二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我们的母。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是从他所出的。12章17节，他有一个这个妇人有一个对头，就是龙。这个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所以我们这些好像已经蒙神怜悯被拣选要来当心腹候选人的人，仇敌不会那么轻轻松松让我们被主得着的，他总是要来搅扰一下。但是我们的神比他更有智慧，我们靠着主一定可以走过这些征战。我对我自己这样期许，因为我若依靠自己我就失败，我若不那么单单纯纯的依靠主，我若用我自己的脑袋去衡量去思量，我就可能失败。可是我若愿意倒空一切，回转像小孩子那样那么单纯的相信主你不会错，这样子的一意的跟随他，怎么带领我就怎么跟随，我就会得胜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忠心 faithful， 里面有神的真道开启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样去持定神而走路，这是 faithful。 感谢主，耶稣说这个地上仇敌恨他，他说你们这些人他也会恨你们的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难免这场征战，但是不要怕，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的忠心，他会成全我们的。最近有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，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。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，这一句话在我的里面已经有大概一两个星期或两三个星期了吧。第七章第八节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我从世上的时局，这个世界的时局，其中的人事物，还有从我认识的一些基督徒个人的环绕在我周遭的，我看到那个肉体的可怕，所以我实在福音以前的长辈讲的，我们要逃避我们的己，像逃避毒蛇猛兽一样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能胜过己，那就是居心骄傲；如果我们不能胜过己，我们总有跌倒的时候。那感谢主，这一句话，事情的终局就是那个结局哈，强如事情的起头。走在我们前头的长辈说，一开始跟随主的人，因为大家知道主很好，主是良善的神，他以厚恩待我们，他用永世的荣耀吸引我们跟随他，太棒了。所以很多人很乐意跟随主，可是一开始跟随主的人 还不少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那在这个被选上的这些人，继续跟随到底的更少。那这句话有点提醒我，我要常常对自己说，从我一生的结局来问我自己，到底我要什么？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一生有一个结局，我们的结局就是什么都不能带去，只有耶稣可以跟着我们进入永恒。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问那个问那个安德烈跟门徒约翰，他们两个人原来是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。当施洗约翰第二次跟他们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是很被神重用的属灵人，大家都去他那边要悔改，要受洗。那当施洗约翰再一次讲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的两个门徒，一个就是安德烈，彼得的弟弟，一个就是门徒约翰，两个人呢就跟着耶稣去了。耶稣看着他们两个跟在后面，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我们来跟随耶稣，我们要什么？我求神帮助我，常常提醒，常常问我自己，活过这一生，我知道什么都不能带去，但是活过这一生，到底我要什么？就像耶稣当年问安德烈跟门徒约翰，我要什么？我说，主啊，我要你做我的荣耀。如果我能够常常清醒的由衷的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至终你做我的荣耀，当我离开世界，脱去这地上帐篷的时候，我要穿上天上的身体，那就是你荣耀的身体，我要你做我的荣耀。我们上个礼拜唱209首不是这样吗？至终的赏赐，神做我荣耀。我若得着神，我就永不弯曲，我就会有正直的品格。主，我要这个。那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讲，事情的终局，你往这个终局去，看向我们现在要怎么活。我如果要我的结局是那样，那我现在就必须要怎么活？这样也许会叫我的心更加清醒哦。那我们看，圣经上也有榜样啊，比如说主耶稣，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主耶稣他自己。十二章第二节，主耶稣怎么得胜的？这边他说，第十二章第二节的后半部，讲耶稣，这位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知道他经过这一次的十架的苦难，那个结局，十架苦难是过程，那个结局是很大的喜乐。他可以从死里复活，他可以带出 一批新造的族类，他不仅让父，他不仅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他要为神得着一批 与他有同质生命的粽子，这个结局，因着这个结局，他就有喜乐。就这个东西提醒他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所以他就得胜。所以我们要从结局来提醒我们的心。你要这个结局吗？这是神应允可以给你的，你依靠神可以得着的，那你就要怎么活？就要依靠神，按着他所引导的来活。所以每一步每一步，来遵他而行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，作者就鼓励我们这些里面有罪性的这些罪人，他鼓励说：“有这么多见证人，他们都成功的走过这一条路了。那12章第1节的后部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”这是耶稣的榜样。我们看保罗的榜样，保罗也是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。16到18节。保罗。保罗他讲到他四面受敌，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他不容易，他常常要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付死地。那这个第四章的12节哈。对不起，我们先看第4章12节哈。保罗说：“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”那我不知道他写这个信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接下来13节写：“但我们既有信心，他相信死在我身上发动。”我相信生就会在我身上发动。13节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：“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；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”我记得早期的时候，大卫牧师曾经问我们的一个辅导白教士，他说：“我们分享神的话。”我们总希望讲，就是讲我们所是的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做过的，可是我们被神做过的有限呐，神的话那么多，那如果我还没有被神做过，还不像神，可是我们又不能降低神的标准，那我要怎么说呢？我记忆中是这样哈。当然，这是我用我的话讲的哈。那这个宣教师说，那我们就因信说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实际的得着这个实质，但是我是往要得着这个实质的方向走的。可是我又不能降低神的标准。那这个时候，我就因信说话。所以这个是诗篇，好像是116篇还是118篇呢？我没有去查哈。他说：“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。”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，诗篇116还是118？看一下，他讲要走活路，他要走活路。哦，对，116，116，第8节。主啊，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因为他也藏在痛苦里面嘛。116篇的第三节他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可是神有恩惠有公义。第五节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。真的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事就说，哎呀主，我怎么那么愚昧，我当时怎么是这样做的，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落到卑微的地步了，求神怜悯，神救了他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能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所以第九节他说，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，不论我感觉我自己多软弱，不论我感觉我错得多离谱，曾经愚蒙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不论我经过了什么，我如今我要走活人的路，我要让神的厚恩来救拔我，来扶持我。第十节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你看他接着说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他不是已经得胜有余，在欢乐庆祝欢乐的里面讲这句话，他是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可是主啊，无论怎么样，我要走你的路，我要行活人的路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好，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感谢主。所以十六节他说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这一群基督徒，这一群被神拣选要来当心腹候选人的基督徒，我们眼目一定要望向那个永恒。我们要从结局，神为我们命定的结局来提醒我们的心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依靠神。神是以忠诚待我们的，我们若求告他，我们若依从他，我们若依靠他，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他，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活，神有办法达成我们生命中的命定。那保罗说，那个结局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那个是结局。我要这个结局，所以我就乐意走这个过程，就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我知道在永世里存到永远的，神会让我得到，所以我现在在地上眼见的这种生活，虽然有不如意，但是这个是暂时的，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。所以他才会讲说，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，他是很有经验的，他真的也得着了，虽然到最后他的头都保不住， 可是他的生命已经被神做成了，他已经是不再为自己活了。他说我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，他随时被主收回去都是好的无比。可是他居然想，他在地上要受那么多苦，可是他居然说，但是我如果活在地上，能够叫你们这些人又长进又喜乐，我宁愿活在地上受苦。他里面有耶稣的心了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彼得跟门徒约翰他们哈，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十三节，彼得跟约翰，使徒彼得跟使徒约翰他们被抓了，抓了以后呢，他们胆子好大，这个彼得他就胆子很大，他甚至责备这些人。则是人间的大祭司亚纳、该亚法这些上流社会的人，他跟他们宣扬，十一节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你们这些匠人，你们不要耶稣，可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你们这些宗教界人士，这些文士，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有很多这个神学的知识，有很多人宗教界的地位，可是你们不能救人啊，只有一位他可以叫罪人得救。胆子很大哈。那十三节，他们这些人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所以彼得、约翰按天然人来讲，没有什么学问，他们只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只因为他们跟耶稣，跟随耶稣。当他们经过这个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充满他们，他们就以祈祷传道为事，他们整个人都让圣灵来带领，所以他们胆子那么大，可以说出智慧的话，全能的话。那彼得自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一二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劝勉哈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二节，他说：“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”好，然后我们看第五节，第五章第五节，他讲到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彼得他们亲自看到耶稣的威荣， 在变相山上，他们要有份于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在地上活着的人，有的人还没有尝到死味，就会看到神子降临。他们在变相山上，亲眼见到耶稣的威荣。我想彼得羡慕，所以他说两件事。一件事，我们愿意为主受苦，效法基督，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，就是要遵从神的旨意行。其实有一种叫做属灵的 paradox，就是说，似乎你是在为主受苦。可是，其实你的里面会是喜乐的，因为圣灵赐给你那个灵是活水的泉源，是叫人喜乐的。表面好像你在经历苦难，是，也的确是有时候苦难，你头被砍掉，痛不痛？当然痛。那被石头打，被鞭打，当然痛。可是灵里是喜乐的。这个就是一种，好像是一个矛盾，对没有在其中的人觉得是一个矛盾，不懂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经历在其中的人就知道。然后彼得又说，这个是为神的缘故，值得方面就是要遵主的旨意，不从自己的欲望。那横的方面呢？就是要谦卑，以谦卑束腰，跟人之间彼此顺服，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感谢主。我想我们当基督徒已经很多年，我们都知道，在聚会中，神喜欢我们用什么态度，在生活中。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知道，我就不多说了哈。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篇，最近呢我读到的诗篇这个诗篇呢常常缭绕在我的里面。这个短短的诗篇114篇，114篇，我读完这个就结束哈。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。那时，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。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啊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啊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啊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这首短短的诗提醒我。神拣选我做他的子民，出了埃及，出了埃及，离开说异言之民，我说话，我这个我的话，这个要特别让神来帮助我。我的嘴唇，我的话语要被他造就。我不要再说在埃及讲的话。他们听说，曾经去过埃及的人说，埃及人很会讲埋怨的话哈。我们不要讲埃及人讲的话哈。第二节，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犹大的意思是什么？赞美。 犹大为主的圣所。诗篇二十二篇第一、第二节有点讲到，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做解释哈。那第一、第二节有点预言到耶稣的受难要成全救赎，第三节就讲到神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，小字说为居所。所以呢，信了主以后，求主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的衣裳其中有一件就是赞美衣，我们要常常来赞美主。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口赞美主的时候，好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带到主那里去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主那里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讲的，你称你的门为赞美。所以我们既然蒙拯救出了埃及，我们就要当犹大支派的人，要当赞美主的人，那神就会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有他的宝座，甚至神会来到我们的里面，成为居所。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，我们需要被神来管理。我们若被神的儿子治理，我们就是神的家。神喜欢安家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若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，神不仅要向我们显现，父与子要来到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同住，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的。那下面呢，他就在那边好像对着这个大自然宣告说，沧海看尽就奔逃，这个我们知道啊，过红海，对不对？摩西带他们过红海，约旦河也倒流，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，这个都是神迹。所以大山欢喜跳跃，小山也跳舞，好像主借着这个短短的诗篇在提醒我，回归单纯，去看主，去仰望耶稣，去把他当得的荣耀美德感谢赞美归给他。哈利路亚。我那个时候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好像我都被耶稣吸引，都没有在看我自己多不好，多怎么样都没有。神就带我一直的、一直的往前，我实在感谢主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我们出了埃及，我们要当犹大支派的人，让主可以降临在我们当中做宝座，或者为我们的居所。我们要让他治理，他要安家在我们的里面。一方面，耶稣是我们的圣所；一方面，我们是他的家，是他的国度。感谢主。好，我再通到这里。